欢迎收听最新一期《加里奥普罗》专题节目，西蒙，
我是四十二。
那今天我们请来一位特殊嘉宾啊，
嗯，
这个我从头说一下这个故事啊。
好好，
其实之前这个在看理想的 APP 上，偶然间听到一个节目叫这个用得上的哲学，
哎，
然后一个杠精的自我修养，
没错，
是这个来自复旦大学的这个哲学学院教授，
嗯，
徐老师，
哎，
这个带来的。然后我们其实我跟四十二就聊。其实我们之前探讨这个游戏探讨很长时间啊，
是，
然后关于游戏当中的一些，也不能说游戏当中的哲学吧，就是怎么用哲学方式看
待这个
游戏，我们还挺想斗胆的这个
聊一聊
聊一聊，对，所以今天我们就请来了徐老师。
哎，是，
徐老师跟大家打个招呼呗。
哎，非常开心的能够和集合的广大听友呢在电波中相聚。
哎，
我是复旦大学哲学学院的徐英杰啊，正如刚才西门所介绍的啊，我自己在看理想的这个 APP 上啊，上了一个节目，就是用得上的哲学啊，一个杠精的自我修养。既然这个节目呢叫用得上的哲学，我现在就把它用到了这个游戏这个话题上，看看哲学呢和它之间有什么嫁接。不过大家不要误会啊，复旦大学并没有一个专业方向叫游戏哲学，希望将来有，我会和教育部申请的，大家看看我的努力。但我现在的这个研究方向呢，主要是英美分析哲学、认知科学哲学、人工智能哲学。哎，抢到人工智能了，多少又和游戏有点
关
系。
就听起来，刚刚徐老师讲这几个title 都特别符合我们那个我们这边听众和用户们的喜好，
哎，
什么人工智能啊，等等，这个
传统的这些英美的这些内容。
对对对，
哎，
是，咱们今天就开篇先聊一个宏观一点的一个话题。其实，对，我们想聊聊这个游戏，电子游戏啊，跟这个哲学之间，
嗯，就是比如说我们用一个哲学的观点和视角去看待它，我们就要从何聊起，或者怎么说这个事儿？
对，先谈谈这个娱乐这个部分啊，和这个游戏之间的这个关系，实际上是和游戏这个词它本身的一个在外语中的意思是有关的，就是它比较的宽泛。首先它比较宽泛，就 game 这个词在英文里面可以说 Olympic game， 就是说不到奥运会，
对，
对吧，那么它在德文里面是比了，也有一个相对那个宽泛的意思，就是任何的一种互动，这种人和人之间的这种互动，或者是人和人造品之间的人造物之间的互动，比如我举个例子，就是电脑本身它并不是人，它是人造物。
对，
你和人造物之间的互动，这种互动呢，能够给你产生一定的这样一种愉悦。
哦，
这种愉悦广泛的来说呢，都能够说是 game,
game
啊，这 game。我们中国人呢，有时候会把奥林匹克这个看得特别的严肃，但它的一个起源也是一种娱乐性的。
是的，
娱乐性的啊，就国外对这件事儿看的也许没我们那么重，还是在娱乐这个层面上的。
我们是运动会。
哎，对，
是个会，
仪式感强，
仪式感很强，
仪式感特别强，对吧？仪式感特别强。好，那么现在我们怎么样从一个更抽象的角度来看看游戏的一个本质呢？首先，我们要肯定它是个很普泛性的活动，
是。
所以我就从两个大的角度来谈，一个就是它为什么会发生，第二个呢是怎么来评判它啊？这是两个不同的角度啊。比如举个例子，就是某某人，你可以了解他为什么成为一个罪犯的心理过程，对他的心理的成长过程进行画像，这一点并不意味着你可以为这个人进行辩护。
哦，
就
是两个不同的，
这两通的不同的概念。否则的话，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犯罪心理发展史，
是，
那警察和检察官就不用干活了，
是，
对吧？该判的还是要判，对吧？好，那么我们现在就说它怎么发生的，这里就要牵涉到一种哲学解释的方案了。这种方案叫自然主义。自然主义也是现在英美分析哲学很流行的一种观点。它的核心意思呢，大家能猜得出，就是哲学家呢试图动用自然科学的资源，对很多社会现象、心理现象做出解释。即使呢现有的那个科学资源不足以解释这一点，哲学家会断言未来肯定能找到科学资源来解释啊。所以这一点是
很自然的一个事情，
很自然的一个事。 这样一个观点就使得哲学家既和科学家呢结成联盟，
嗯，
又和科学家有所不同，
嗯，
因为呢，当科学家说不知道就是不知道，
嗯，
哲学家会对科学家说说句正能量的话，我信你的，你行的，
以后肯定知道，
肯定以后知
道，
说后面半句话就是哲学家的事了啊，因为科学家有自然的选择。好，现在我们讲游戏这个普遍的存在，首先你要承认，站在自然主义的立场上，这是个普遍存在的现象。
对，
我们在电玩游戏之前早就玩其他的游戏，
是的，
对吧？我们人类发明了各种各样的游戏方式，棋类游戏，棋类在有围棋在我们国家有2000年的历史了，
是
啊，这是毫无疑问的，
嗯，
啊，我们从大概从先秦开始，就开始玩蹴鞠的游戏，
对
啊，有人认为是现代足球的起源，
嗯，
这难道不是那个游戏吗？
对
啊，而且我们今天所看到的很多那个游戏在汉代，都有。这一个起源，这个起源都很像我们那个桌面足球，大家知道桌面足球，在汉代呢就有一种桌面足球的这样一个起源，叫弹棋。
弹棋
就是双方有一堆棋子，排兵布阵是按照蹴鞠的方式来进行的。然后呢，双方的玩家们呢，把那个小头巾呢全部扯下来，当时叫葛巾，然后抽那小棋子，抽，然后把它。
互相撞击，
互相抽走，
哦，是的，
因为当时的士大夫呢，书读的太多，
嗯，
这个脂肪太多，已经不想到球场上跑，
是，
但是看到人家蹴鞠玩了，心里又痒痒，然后就搞了一个规则和这个蹴鞠差不多的一个弹棋，那么这个东西其实就是汉代的桌面足球，
哦，
就是桌面足球。那么我们从历史上看能看到游戏的普遍性，
嗯，
那么从那个人类以外的物种照样能看到游戏的普遍性，
嗯，
我们就看到这个各种各样的动物啊，像大象啊，它们小象和大象之间互相会做一些游戏，尤其是食肉类动物，
哎，猫科动物经常会
对对对
撕咬
打架，
对对。
但是你会发现，小狮子互相打架的时候，它是有分寸的，
对，
它肯定不会下狠手的，
对对对，
因为好像他们脑子里知道这是一个游戏。
嗯，
那么这个生物的进化心理学家他是怎么解释这个游戏的这个特点的呢？他就说，像那个杂食动物也好，那个食草动物也好，
嗯，
还是那个
捕猎的食肉动物，
捕猎的食肉动物也好，他们所做的复杂的这些动作，尤其是狩猎的动物啊，它捕猎的动物它更加复杂，它必须要有一个比较长的训练阶段，才能够使得他们掌握捕猎的技巧，
嗯，然后成功率能提高，
成功率能提高。但训练这件事情啊，不是一直就能训练的，你要有猎物你才能训练，猎物不是经常有，对吧？
是的，
嗯，而且呢，这个你如果一下子就把它投入到威胁的捕猎活动中，对于幼兽来说，它的安全是有问题的。
嗯，
那么实际上那个彼此之间的玩耍。实际上是能够以一种近乎狩猎的这种方式来获得一些特定的身体技巧，
是的，
能够让你更好的知道你的身体该怎么运作，
嗯，
让你能够和环境打成一体，这样狩猎的时候呢，你就能够运用自如，
嗯，
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个能力啊。
结果来说，就是能活的几率就
几率高。所以呢，但是呢，为什么动物喜欢这干这事儿？就进化呢，已经使得我们这些哺乳动物的大脑啊，它已经进化出了一个奖惩机制，使得我们在玩耍中，在某些特定的输入得到的情况下，会产生一些多巴胺，能够使我们的大脑处于一种快乐的状态。我们人
愉悦的状态。
所以我们人类呢，是和这个。我们人类实际上，我们的幼体就更加的脆弱，因为我们的0到2、3岁的孩子实际上是没有独立的生存能力，完全是要在保护之下的。所以呢，这个玩耍能够使得我们获得一个丰富的身体技能，这段保护期当中的玩耍就很重要，所以父母要和小孩一起玩耍。同时呢，我们人类的社会生活也比较丰富，要通过玩耍呢来获得很多重要的社会技能，比如呢察言观色。
对，
察言观色中的一个很重要的能力，就要知道别人在看什么。别人看什么，基本上就要通过别人的眼黑和眼白之间的关系来推测出别人在看什么。所以看我们的眼睛为什么有眼黑和眼白， 这个差别实际上不是势力方面的，而是社会交往方面的。如果你全部是眼黑的话，
你不知道他看了，
那不知道看什么，那很可怕的，你说。所以我们有时候有些人戴上墨镜嘛，就显得很神秘了。
哦、是的，
我们也很讨厌别人戴墨镜，觉得不尊重自己。你通过这个眼睛，你能够知道别人看什么，又可以反过来推出别人想什么。这样在进行团队协作的游戏当中，这非常重要。
哦，
可以很快的时间就可以获得其他 player 玩家的信息了，
信息
啊，然后就能知道了。这都是我们从小到大锻炼的能力、
嗯、
如果你猜对了，在游戏中得了积分了，哎，我们脑袋里的这个多巴就分泌 了、
啊、
所以今天的这个游戏某种意义上是很古老的、
啊、
他所吃的这碗饭或者说他吃的这个红利是我们百万年以来进化
给的东西、
对，给的东西，然后我们电玩就顺着杆往上爬、
啊、
利用了我们这个大脑的机制来赚
我们
的钱，对，
分泌
就是
获得快乐。
我们玩游戏的根本原因是因为进化要让玩游戏的个体快乐，让他们活下去，扛得住，
对，
扛得住进化，
对对对，这在采集狩猎时代是事关生死的事情、
嗯、
在今天就变成了一个利润一个产业了。
但现在明显感觉到这个东西可能并不是实际意义，它的本身的娱乐意义超过了实际意义，因为我们不可能不会在游戏当中学到多少的生存或者是察言观色社会上的一些经验和技巧，它是纯粹刺激你的用奖励刺激分泌、
嗯、
然后让人获得快乐，
对，
感觉
不过直到现在我们还会发现我们对某一类游戏玩法或者玩法设计是否优秀的评价还跟它的是否能激起人的即时反应是有直接关系，比如说智囊，对吧？我们有连续不断的格挡，这种很多人认为连续输入、连续产生反馈，然后我能做到这个奖励是游戏很重要的一个。
对，这要看游戏，像第一人称射击类的游戏，对于你的肌肉反应和第一的时间的那个反应能力、
嗯、
是有那个很强的一个指导性的、
生物性的
指导性作用。有人说这个东西没有实际价值，恰恰相反，我相信在未来战争中，大批的士兵会变成机甲战士或者人体外动力骨骼，就像我们现在在科幻电影里面看到的。
是的，
所以呢，整个部队训练的过程很可能就是个电玩的软件的训练过程。
嗯，
他会把这个游戏厂商提供的这些软件的参数进行调整，娱乐性稍微降低，然后全面向实战性靠拢。但是呢，基本的技术框架应该是差不多的，所以它是有一定的价值的啊。所以以后一个国家的这个游戏玩家可能会成为它的国防后备力量，这是我们想不到的一个可能的这个方向。
我们还看过一些很有意思的一些新闻，比如说有些这个车载的这个机炮，或者说是战斗用的无人机，就直接使用 Xbox 的手柄去做交货，
对对对，
这都是一种很有意思的，因为游戏有模型化的，
对对，所以
对对。
还是非常有实际作用的、
嗯、对对对对
对。然后我们刚才说了一下，哎，其实我们刚才聊的就相当于我们为什么要玩游戏，而这个从自然主义的哲学家的角度来看、就
是、
是本能、啊、天经地义的，我们就是喜欢玩、这个、
就是得玩，
对，
是。然后我们刚才徐老师也说到了，我们还有另外一个视角，就是我们得聊聊这个怎么看这个游戏这个事好坏，是吧？
对对，
要评价
这
个事儿，
这本能的事儿不一定是好。我除了刚才的罪犯的案例以外，还可以举一个和进化论跟有关系的案例。大多数人都喜欢吃肉啊，我少数人不喜欢，我不说，我们就大多数人。这是在进化论上是有解释的。这个解释呢，就是在那个采集狩猎阶段，能够得到高蛋白的这个高胆固醇的食物不太容易。你能够吃到什么动物的骨髓，这都不太容易。所以呢，人类已经变成了一种癖好了，一旦有这种食物就狂吃海吃。
对，
这就是松鼠心态，或者叫什么？
对，蛋白质的一个
是狂热的
狂热，
就一不小心我们进入了伟大的现代了。然后这个
肉可以敞开吃了，
肉敞开吃，肉敞开吃以后，这就导致问题了。我们远古的癖好把我们害了，
是的。
然后就使得我们的这个各种脂肪啊、胆固醇啊。成本就很高、
啊、超标了、
我们还得花
过量，
我们还要花很多钱再跑到健身房把它烧掉、
对，
古人看了都笑死了，我们天天在健身吃饱撑了，这个
是就是因为我们之前聊食品工业也聊过、就如果我们吃草的话，那个就是 能源转换率没有肉类的要高，
对对对对，
所以我们吃肉能让我们
这个
进入社会，就是很多社会活动我们能空出来来做，
对，
所以我们愿意吃。
对，但现在问题就是肉类的供应又太多了，
是，
然后就导致了很多人又不控制了，又过了那条线了，
是，
正是因为你老想着，哎呀，以前缺这个东西，
哦，
所以呢，就远古时来带来的这个习性是不是好，这是要两说的，
嗯，
所以呢，我如果前面仅仅论证了。玩耍系统是进化论得来的，它得不出我们现在要保持这个系统，
嗯，是的，
当然电子游戏是个既是个新的产物，
嗯，
它也又是一个旧的东西，它是新的产物，
嗯，
它肯定是电子计算机的整个工业的发展然后所产生的一个衍生品，
嗯，
又是现代娱乐工业的一个衍生品，
嗯，
这当然很新了，是二战以后的事儿，
嗯，
它为什么又是旧呢？因为实际上你做一个认真的分析以后啊，
嗯，
所谓的电玩游戏就是两个部分的一个结合，一个呢就它本质上是什么，另外呢它和人类这个界面的关系是什么。就第一个问题而言，这个所谓的电玩游戏，任何电玩游戏我在这里可以说是没有任何例外的，它就是一个现实世界的理想化模型
的
模型，
模型，
哎，所以模型这个东西啊，在哲学里面是有很多讨论的，啊，那么第二个组成部分呢，这相对来说不那么哲学化，比较容易被理解，
嗯，
就是我们愿意为这个模型买单，比如我建立一个科学模型，对吧，让你去下载一篇科学论文，除非你吃科学饭的，你会干这事儿吗？
是，
你不会干这事儿，
不好玩，
不好玩，对吧，你吃着饭才会干这事儿。为什么游戏你愿意下载的？因为它好玩，好玩就是关键词，
是，
那我们这里讲的好玩就是它的娱乐性，
嗯，
啊，所以它的那个娱乐性是它和用户之间建立
联系
的最重要手段，
嗯，
所以呢，怎么样来理解那个今天所说的电玩游戏呢？模型这东西早就有了，
嗯，
伽利略就建立一个科学模型了，
嗯，
是不是，
是？
那个牛顿三定律就是那模型，我们中学都学过，对吧？
嗯，
不管学得好学不坏吧，多少知道一点。
嗯，
那这么不好玩，
对，
就是为了应付高考的，那个不好玩，对吧？你做职业科学家才好玩，能够帮你那个升教授的，所以这个东西它拿出来了以后，我们用来模拟现实世界的一部分，或者是构造出一个虚拟世界，
嗯，
然后想办法又让它变得好玩，
嗯，
然后最后把它变成产品能卖出去了，
嗯，
这个东西就是那个
电子游戏，
哎，电子游戏，
哦，
当然电子游戏和历史上的游戏比如近代的兵器游戏之类的一个最大的不同是什么，它是在电子计算机的平台上进行的，
嗯，
这就给它以强大的表现力了，
是，
它以前没有，对吧，你以前你真的要做一个兵仔做个锡兵，对吧，还要真的做这个实物的东西，
嗯，
对，
现在电脑建模都可以做了啊，什么样的都可以有，多好，对吧？
嗯，所以我们就是要把这个两个哲学概念拆开。首先，我们可能要聊聊就是模型这个概念，
对对对，
就是在如果我们在这个哲学的学科考虑下提到模型这个词，我们一般指的到底是怎么个东西呢？就是一个概念是什么？
嗯，模型这个词儿听上去呢，给人的感觉就非常的高大上啊，
嗯，
因为在科学里面讲模型，肯定不是指你到售楼处里面卖房子的那个模型，
对对，
它往往是用数理的方法来表达出来的，所以呢，其实不用特别的把它神秘化了，实际上也是非常切近于我们的，
嗯，
就是我们要对外部的世界进行把握，
嗯，
你要考虑到两个要点，一个呢，你要把握的这个表征的体系要和外部世界是比较相似的，是不是，
嗯，
比如你过于简化了这个故事你就不行啊，
嗯，
你就没有办法把握到这个外部的客观世界啊，
嗯，
这就好比说，对吧，你明明是个三角债关系，对吧，
嗯，
张三借了你的钱，
嗯，
但实质上张三借给你的钱其实也不是他自己的，是另外的，
嗯，
你另外那个人就很重要，你把他漏掉了就考虑你和他之间的关系，
嗯，
有可能这个债务关系就不是很清楚的体现出来，
嗯，
所以呢，你要把重要的事件节点啊、变量啊都要考虑到，但你也不可能把所有的事情都考虑到。比如张三现在和老婆吵架了，
嗯，
但吵架呢就是为三坏一只碗，不是因为借钱这事儿，
啊，
这和你也没什么太大关系，
嗯。
你把张三今天掉了五六根头发也算入你的模型了，你吃饱撑了你
啊，是
是是，科学家也是这个问题，你不能把世界中所有事情都弄。
嗯，
所以科学家呢，他就会用一个专业的术语把那 那个模型研究当中的不相关变量呢，放到这个术语下面加一个打包处理。
嗯，
这我们小时候学物理学的时候，老师肯定上课讲过，
嗯，
叫在愚者皆同的情况下，或者说叫在其他情况保持不变的情况下，
嗯，
所以大家不要担心进了大学以后大学老师只不过是告诉你这件事还可以用拉丁文说一遍叫 citalis paribus，
啊，
讲的是一个意思，
都是一个意思，
北京话都能讲，
嗯，
是，
所以呢这模型的这个本质的特征就是要在拟真性和简易性之间达到一个平衡，不拟真这个模型没用，它解释不了世界，
啊，是，
但是如果不简易的话你把模型的分辨率弄得太高
好像没用，
不好用，你是上帝也许你能用，咱们不是上帝
是
对不对，就像我们拿兵刃一样的对吧，我们没事就拿那个李元霸的那两个大锤我们拿不起来，
是，
对，
哦，所以游戏就是天然的带这个模型属性，哎，所以我们经常会讨论说一个游戏拟真了好不好玩，它其实
是
在找这个度，其实就是它这个模型属性。
对对，就特别有意思，你太拟真的话不好玩，
嗯，
不拟真的话
就感觉没有乐趣，又踏不到实处，
又踏不到实处，对吧？我就干这种事儿啊，
想起这个飞行模拟的游戏啊，
对，
过度拟真，它没准没那么有意思，它是特别严谨的一个科学模型。
对，那是那个飞行模拟器的这个不太好玩。我在美国的这个华盛顿的这样一个国家航空航天博物馆里面就玩过这个游戏，但它已经不是我们平常所说电玩了，它就是给飞行员训练的，它收了这么$15可以进去啊，让我扮演一架 F4 鬼怪战斗机，让我打米格，反正米格在哪都不知道，我被打下5-6回了，一点都不好玩，一点都不好玩。
而且这个也是我们之前做这个 VR 游戏的时候也讨论过，就是对于很多游戏开发者来言他们遇到一个很神奇的问题，就是在VR 游戏里理论上你可以模拟一切，然后他们突然发现把这层窗户纸捅破之后这个乐趣就没了，
对，
因为游戏有一些地方要不那么真实，然后这个乐趣才成立。
对，这从哲学上讲一个很重要的元素是时间，为什么呢？游戏的乐趣很大程度上是在于我们大脑的奖赏机制，如果我们得到了一个及时的反馈啊，我干成了，然后马上给你奖赏了，你就很开心。现实生活中哪有这种事，
对，就时间会很长，
会很长，比如你做一个文明的迭代的游戏，你真的是农民，从种子下去到秋天，那长那神经回路长透了，这个
是的，
哎，
啊，确实是这样。
对，
那我们正好说到模型了，那老师您能不能就是分享一些比如说比较经典的哲学家的就是关于哲学这个模型的一些论断，或者
对模型这个词儿，虽然肯定是那个近代科学革命以后才慢慢有的，但它背后的一个哲学基础古希腊人就已经讨论了，他们未必要用这个词儿。那我在很大程度上就想提提柏拉图啊，古希腊的哲学家，所以我们现在可以脑补一个画面啊，柏拉图也跑到了我们旁边做我们这期节目，我好吧，我就很不好意思为他代言了啊，他反正说希腊语大家听不懂，他也知道那个电玩是什么，他会怎么来看电玩这件事儿啊？就柏拉图这个哲学，我们可以用电玩的语言加以重述啊，我不想去扯哲学史上那些很学院化的概念。就柏拉图他看到一条狗朝他汪汪叫，一个人走过来，一个茶杯放在面前，或者一个电脑放在他面前，他看待的世界是什么呢？你假设柏拉图他脑袋上戴了个谷歌眼镜，
嗯
啊，可以啊，
分析这个，
对，分析他一眨眼，这谷歌眼镜呢右键就打开了，啪啪啪啪啪，这是狗。狗是什么呢？是一种哺乳类动物。哺乳类动物它是什么呢？是啪啪啪啪，然后可以不断的右键下去，右键下去可能到最后会非常抽象的属性出来了，这是个物体，对吧？然后这个人啊，这是个男人，对吧？他是个怎样的男人呢？他是住在雅典的男人啊，对吧？他身份证号码是多少啊？如果他们有身份，啪啪啪啪也可以右键下去了，
看门狗那种，
对对，就。他最后就把每一个我们在世界中碰到的一个具体的个体看成是所有的这些属性的打包的结果，就是 a bundle of properties， 就是一个属性捆，一个属性的捆，它只是啊一个数据包。但是呢，那些抽象的属性呢，在某一个很神秘的地方就已经存在了。这个地方被哲学家称之为柏拉图世界。这个世界不在我们的经验世界里，这是他的哲学里面最神秘的地方，就是在一个专门的柏拉图世界里面，只有通过专业的哲学训练你才能看到这个世界的存在，我们没有经过专业的训练，你只能看到承载着这些数据集合的个体。 哦，你可以看到一个一条承载着狗这样一个数据属性的一条具体的狗，但你看不到那个具体的属性本身。听说
属性和数据都是从它的那个世界里面
来的，来的。所以呢，整个世界当中，我们要构成个具体的事物，就会跑到那个神秘的柏拉图数世界里面去找那些属性，然后把它挑几个出来，
打一个捆儿，就
打个捆儿，然后和具体的时空坐标就会相互结合。
哦。
然后就变成了个具体的了，
然后它才存在，
变成了世界。
对, 对、所以它其实是蛮符合现在电玩设计的一个思路的。
是，
现在我虽然不是这个行当的人，但是我如果在网上输入模型这两个字，十有八九就是一些电玩的素材。
哎，是，
对对，一个建筑的模型，这些模型本身是一些抽象的要素，你可以灵活的把它们运用，然后变成你所需要的东西。而这些
素材等等，
对，这些素材本身是生活在网络空间当中的啊，
是，
好像就像一个柏拉图的世界里面、
哦，
这就是一个柏拉图眼中的这个世界是怎么构成的这种观点。当然，我这并不意味着柏拉图本人会很喜欢这个电玩游戏这个主意啊。关于柏拉图哲学，我是还有一些话没有说透，等一会儿再说，我先说到这一步啊。
所以这就是这个柏拉图认为的
对
模型该是什么。而且说实话，某种程度上来说跟我们这种就是数据驱动的游戏呈现方式非常像。
对
啊，所以这个让游戏有特别强的这个
对
模型属性。
对，但不是所有希腊哲学家都这么想、
嗯、
你看这哲学嘛，不，我的节目叫什么、
嗯、
我在看理想上的第一节目叫一个杠精的自我修养过程、
嗯、
哲学就是杠
是
那个柏拉图嘛，有一个大弟子、
嗯、
叫亚里斯多德啊、
哎、
这我们都知道。
对, 对，
他的人生的最大乐趣不是玩游戏，是杠柏拉图经常就是说老师不对啊，无爱无师，他跟无爱真理，对吧？
对，
我爱不爱游戏这另说啊。
对，
那么他所认为的真理显然就和柏拉图不一样嘛，否则就不会把老师和真理做一个对比了啊、
嗯、
啊！当然，这话有另外一种翻译
啊，是
另外一种翻译就是那个柏拉图是我男朋友，真理是我女朋友啊，这是种另外一种翻译，这我们不去谈的啊。这叫左拥右抱。就是他说呀，实际上我们看到的这个世界，固然你右键打开以后都有属性，这点他不容否认。
嗯，
但是不是你老师所说的那样，本来有一个抽象的属性包，
嗯，
然后
我们就抽着来，
我们抽着来，不是这样的。
嗯，
比如我举一个例子啊，虽然呢，你的红领巾呢也是红色的，对吧？我的这个红色鼠标也是红色的，张三的红内裤也是红色的。尽管你可以证明他们是在同一批染料染出来的，
嗯，
是按照色卡上同样的这个红色的，但是我亚里斯多德要告诉大家，他们之间还是有极为微妙的不同，不管有多微妙
啊，就是同样一个概念，比如说红这个概念，如果按照柏拉图的说法，就是在他那个柏拉图世界里是一个绝对的存在。
对，
但是放在按照亚里士多德的说法来说，他在现实世界都叫红，但是他指的那个东西，
对，都是不一样。
每一个单独的东西都有它的个性，
对，它都有自己的一个个性啊、这就是他的一个哲学很有意思的一个地方。所以他的哲学呢和柏拉图不一样，柏拉图他不太喜欢个体，他就个体有什么了不起？我随随便便就像孙悟空变戏法一样、
嗯、
可以从柏拉图里面世界中挑几个属性和时空坐标一捆绑变出一个个体来，个体是我变出来的，我变出来的东西很重要吗？就像孙悟空会觉得从他身上拔出了一个毛变出的那个孙悟空很重要吗？
不，肯定不会，
肯定不会，
重要的是那个
对
酷，
对，
那个酷，他就是一种把数据看得更神圣，把信息看得更神圣。亚里斯多德是倒过来的，他认为个体是真实的。
嗯，
信息是什么呢？信息倒是次生的，也就是说你自己要去描述这些个体的时候，你要动用一些数学工具啊和语言工具啊，你不可能为天下所有的事物都发明一个单独的名称，你记不住啊。
对，
所以差不多像这就行了。但是语言这么说呀，你一定要搞清楚实际的世界不是这样，两个个体之间还是有细微的差别。就亚里斯多德的这个思路，如果亚里斯多德来开发电玩，他会怎么开发？也许他会在第一步，因为你知道柏拉图那个思路是开发电玩的当然思路，大家都会这么干，
对，
而且很容易。
是的，
亚里斯多德呢，就算在第一步， 捏着鼻子心里泛着恶心，不得不跟亚里跟着柏拉图做了。他第二步仍然要做修正，他的修正就是我比如吧，我在电玩游戏里面我设计一辆虎式坦克，对吧？在 Sudden Strike 之类的游戏里面，那虎式坦克在这个游戏里面对它的防御力，对它的这个攻击力都有一个清楚的规定。
对，
那么十辆虎式坦克应该都是一样的，否则你就要换个名字叫虎王坦克了。
是
啊，他就换个型号了。但亚里斯多德啊，会让每辆坦克都有自己的小个性。这辆坦克呢，它射程就是比别的坦克
不一样的一点，
高这么一点点，当然不会很多
啊。
另外一辆坦克很奇怪啊，就是它的那个跳弹率啊，就别的弹打到它的装甲上，它跳弹率会高一点。这是个 Lucky Tiger， 它就是 Lucky Tiger。
就是他认为，虽然每一辆，比如说我们就说，比如说英雄联盟的这个虎式坦克，它都有某一个属性，什么移动速度啊，然后射程，但是就算我们都用这同一个属性，它表现出来还是要有差别，
随机性，
他就认为必须得不一样。
当然，这个差别会很小，否则它就不是一个型号的东西了。这就和我们日常生活中的真实的战争是非常相近的。真实的战争在苏德战争的时候，就苏联红军有一个笑话。这个笑话就是他们生产的同一个批次的 T34 坦克，两辆之间零件是不能互换的。
不能换的是，
这是因为他们生产的水平比较低，它的工差太大了。但即使从哲学角度上看，你达到了德国和美国的工业生产水准了，你在显微镜和非常严密的这种激光测距的设备上看，
它每辆还是
有差异的，
就是不一样。
但是它已经不影响你工程学互换了，所以在日常生活中我们会忽略了。苏联人就比较粗犷嘛，
是
比较粗犷。
我觉得可能柏拉图那部分是规则，但是亚里斯多德这部分是里面的随机，
就承认这个变化。
对
，当然亚里斯多德本身他在形式逻辑方面也有很深的造诣，写了工具篇啊，也提出了这些规则。他本身对逻辑方面的一个提出的这个见解，在哲学史上和思想史上是很重要的。但是他本身的一个哲学观点啊，是非常重视个体的，也就是要你要在重视个体的特殊性的前提下，再去运用那些逻辑规则啊。
哦，是这样一个出发点
啊，是这样一个出发点。
两边结合一下，似乎是一个非常好的游戏模型。
是的，
对。那么正好就是有两类哲学家，一类哲学家呢，就是可能会对这个问题抱一种更加消极的态度，另外是积极的。就消极的我还必须得说柏拉图。大家说，哎呦，柏拉图怎么现在又变成坏人了呢？前面就是说柏拉图
这模型的这个
和模型之间关系好像心有灵犀啊，好像是现代游戏工业的这个发明人。哎呀，你知道哲学家是很复杂的，
是
哲学家经常这一页说这个，那一页说那个啊。更麻烦的就是柏拉图本人，他如果光说模型的话也就罢了，他对于整个娱乐工业有负面态度。
哦，
是因为我们现在是在娱乐这个大的标签下重新来看一眼，
是的，
这个电玩游戏的。他古希腊有什么娱乐工业呢？古希腊没好莱坞啊，
是。
但雅典就是个小型好莱坞，他制造了很多的悲剧、悲剧和喜剧啊，像阿里斯托芬啊，那些这是喜剧演员啊，就可以把它象成是，怎么说呢？是雅典的德云社啊，
差不多就那意思，
就那意思啊。他说了很多搞笑段子，那个像那个欧里庇得斯什么的啊，这基本上都是悲剧啊，他都不喜欢。就他都不喜欢，就是柏拉图他喜剧悲剧他都不太喜欢。他为什么呢？他有一个哲学理论，就是理念也就是我这里所说的那个属性包啊，是个最真实的东西
啊。他认为那个是真实的。
我们的现实生活呢，是那个理念的影子，已经比他要次一等了。就是把理念那些东西拿出来，然后和是一个时空坐标相互捆绑，一个真实的狗，一条真实的狗啊，这都是已经次等了。而人造物啊是更次等的东西。因为什么呢？人造物啊是根据真实的东西它模拟出来的。比如你画是人造物吧，你画一只苹果，对吧？那显然就是对模仿的模仿，那岂不是就更差了吗？那按照柏拉图如果知道有电玩的话，那电玩都是对模仿的模仿啊。
尤其是你在游戏里做一个世界，
对吧？
这不更是，尤其是这样，
尤其这样
好几层的这种，
对，
层次太多了，你不知道模拟到哪一层了，我能高看你一眼吗？
是，
我不能高看你一眼。所以柏拉图呢， 你想想他对戏剧都这么不宽容，
嗯，
那么对于这个游戏呢，他这个不宽容的这个程度呢会更高啊，会更高。而且游戏本身的某种不可控性，
嗯，
又会导致了柏拉图对于那种奇异性的偏好会受到损害，因为柏拉图就喜欢高高在上的东西。因为游戏这个东西它和戏剧还不一样，戏剧的剧本是固定的，游戏因为玩家他可以主动参与，一主动参与以后就更加偶然性了，他就不喜欢。
柏拉图觉得这个东西更现实了
啊，对，更不行。好，那我们得说说好消息啊，那这个问题我们就不做柏拉图主义者了啊，我们有选择的裁剪柏拉图的观点啊。那么我们就说说深受柏拉图思想影响的另外一个哲学家啊，但是他在这个问题上和柏拉图的看法不一样，那就是德国哲学家黑格尔。
嗯
啊，虽然隔了2000年了，
是
啊，但不妨碍我们也把他请到旁边来谈谈
啊。是
啊，就黑格尔呢，他有一个很大很玄的概念啊，叫绝对精神。
嗯
嗯，
这是他的哲学的核心概念。那么什么叫绝对精神呢？我再用柏拉图的属性包来说啊，就属性包里面，比如他有那个这样的属性啊，就某某人善良的，或者是某某人有能力的，
嗯，
或者说某某人呢，这个是有知识的。那么有知识、有能力和这个善良，这在一定程度上呢都可以兑现为一些具体的表现啊，这些表现呢都是有它的局限性的。
对，
但是黑格尔是把所有的这些标签的含义啊无限往上拔。有能力就是指啥都能做，
全能，
全能，对吧？有知识就是啥都知道，
嗯
啊，这个善良就是指什么情况下都能给出这个最善良的或者最具有善意的行为。反正你想不出比这更有善意的行为了，
哦，
就是这种情况啊，就类
综合一起就是这个绝对，
对，就是合在一起就叫绝对精神，
哦，
这就是那个黑格尔对于这个绝对精神的这个观点。那么这个观点它和艺术之间有什么关联呢？他认为绝对精神可以体现在很多事物里面，它可以体现在哲学里面，可以体现在宗教里面，
嗯，
也可以体现在艺术里面，
嗯，
而且他并不认为体现在艺术里面，这个绝对精神本身的信息就会得到根本性的损失。
哦，
也就是说，这个
相对平等的，
相对平等，这三个里面的确哲学的位置高一点，
嗯，
宗教呢次之，艺术稍微低一点，但这三个低啊，就类似于你说德国队足球队比巴西队强多少，
啊，
巴西队比意大利差多少，嗯，对吧？
就是这种关系，
就这种。柏拉图是说这两个差别就像巴西队和中国队一样，对吧？这个差距就，所以他对于这个艺术的这个观点就比较的宽容。如果黑格尔知道电玩的话，
嗯，
他如果把艺术的概念在外包啊，
嗯，
把这个电玩都放进去的话，那么他显然也有可能对电玩持一种更加宽容的态度，
嗯，
但是由于黑格尔是一个非常强调价值灌输的哲学家，
哦，
也就是说他的这个电玩的游戏的这个价值导向要向他的一个全知全能全善的方向逼近，
嗯，
你当然很难做到这一点，
是，
所以呢他可能会更加强调游戏怎么寓教于乐啊，
哦，
啊，怎么样能够让你认识到怎么丰富你的知识啊，
哦，
怎么样能够提高你在复杂决策里面照顾到绝大多数人利益的能力啊，这就是所谓的这个全善，比如做一个电玩系统，
哦，
在里面模拟伦理学所说的电车难题，左边压死一个老头，
哦，
右边不小心又会压死五个老头，怎么救大家，对吧？让你不停的重演，然后能够救很多人。所以呢，一个黑格尔式的一个游戏，如果你，我现在就讲一部和电玩有关的一个电影来阐释黑格尔哲学，源代码。就是芝加哥有一个大核弹什么要炸了，然后这个主人公就一次次回去要去救大家，
回到同样的时间线里的，
对，
尝试
过程有点像，
对，
有点像游戏，
对，它也很像游戏，它不停
死了重来嘛，
死了重来，这个过程如果做成电玩化的游戏的话，你会发现它下一次比上一次进步的地方就是它离救所有人的生命这个目标就更近了，
而且他更全知了，
更全知了，所以他是往全知全能全善的方向不停逼近的一个过程。这就是个黑格尔式的电影，告诉大家黑格尔如果做一个软件开发商会干什么。
哦，
那，哪些游戏是黑格尔式的游戏？智狼可能黑格尔式的游戏，
对，因为啊，确实是很多游戏它真的在逼近，就是说它赋予玩家一种全知，
对，
而且它通过训练让玩家逼近在游戏 当前游戏范畴内的全能。
对，
哦，只不过这个全善可能是一个很
模糊的，
全善就往往是指在你必须要牺牲一小部分利益来维护大多数人的利益的时候，
你总能做那个最好的，
你总能做最好的，怎么样就把那个被牺牲的利益无限的缩小化。
哦，要想起了巫师
和
质量效应，
对对对，嗯，
就是很多玩这种剧情类的 RPG 的玩家会反复做，想要去要一个 good end， 要一个所有人都活着或者所有人都幸福的，
对对对对对。
哦，而且也有人确实，而且也有游戏反着这样，就是也有一些游戏会认为你怎么做都达不到这个一个结果，也是一种可能性。
对，
嗯，这估计就是很佛系的，或者是另外一个哲学方向。如果做游戏了，就黑格尔如果能说了算的话，会禁止这些游戏发行的。
嗯，哦，就是他的这种理念，他的这种绝对精神理念，虽然看起来好像跟柏拉图我们说的那个绝对的存在很类似，但是完全不一样。
就黑格尔呢，为什么和柏拉图不一样呢？是因为他又知道亚里斯多德的存在，所以他把对于现实世界的尊重呢，又偷偷的放进他的哲学了。所以就导致他的哲学像是一部分像亚里斯多德尊重现实，另一方面呢，又像黑格尔是柏拉图是尊重理念。
这
就是后来的哲学家的好处，他可以把前面的游戏元素放到他的游戏里。
是，确实是这样。
嗯，就我听徐老师介绍完这个之后，因为我们其实是借用那古代两位哲学家，
哎，
对，也不是古代吧，就是这两位哲学家
先哲
，他们有可能对游戏这个的一些评价，
嗯，
通过他们的哲学观点，徐老师做出一些推断嘛。
是，
但是现在其实那个在我们的日常和社会当中，对游戏本身也是非常两面性的一个评价。比如说，我们认为游戏是很有趣的，就不说能学习到多少东西，但至少它能帮你拓宽一个兴趣的点吧。但另外一个声音还是会说，游戏是这电子海洛因啊，可能它更偏向自然主义那一块，如果它丧失了一些实用意义的话，
就不要，
它就完全沦为一种你的刺激
是
工具，娱乐的一个工具。然后这个工具往往还会让你沉迷，因为你大脑内的那个东西的分泌会让你更多的想去这个不断的去
玩游戏，
沉迷在玩游戏当中，变成了一个就是只能说电子海洛因嘛，就是比如这个
负面的
这个含义。其实我感觉这两种说法吧，或者说态度，感觉跟您刚才提到的那些哲学观念也有一些，
感觉自有自己的哲学源流吧。
对，虽然说没有这个大的哲学家在后面支撑这些观点，但是至少这个还是自然形成了这两派的一个。
对，
嗯，
对，其实我自己同时因为是高校教师嘛，也碰到了这个问题。嗯，高校教师，
您也是一个玩家，我觉得这个话题让您来聊聊，感觉挺合适的。
就是我是玩家和那个高校教师就会产生了一个矛盾心理。我作为玩家是能够理解沉眠在游戏通关中那种彻夜的快乐，我也干过这事。我自己比较喜欢玩即时战略的游戏啊，即时战略的游戏。以前像那个 Sudden Strike 什么的，
突袭
啊，
是
的话，大学的时候那是很多年以前了，对吧？这个玩这个类似的这个游戏，
熬夜玩，
哎呀，熬夜玩。但自己做了老师了，看同学们作业都没完成了，书就怒了，你们来干嘛？这
是
这就很有意思。这人有时候叫那个两面的这个角色。那我自己呢是试图呢在这里面呢，我个人倒恰恰认为，现在的游戏这么多，或者在很大程度上是构成了大家那个注意力的这个分散，啊，使得有时候做正事啊，他注意力不行，倒是一个客观的人的筛分器。你会发现有一些人他就能够做到既玩游戏也没怎么耽误正事儿。
是，
我们都希望我们的广大听友能成为这样的人啊，因为你如果一天到晚耽误正事儿，你就没有钱买游戏了。
是，没错。
但是有些人就沉眠进去了，应该说在高校里面完全沉迷的学生的百分比是不高的，还是有一部分的，所以这可能是个客观的筛选器。比如有可能不同的人，他因为某些原因，他的前额叶皮层对于整个人的控制能力啊，是不同的。这里面也要牵涉到一定的那个神经科学的发展。就我们人类的这个大脑啊，它不是每个区域啊，它都是同时成熟的。有些是成熟的早一点，有些是晚一点。像比如管那个视觉的那一些领域，相对来说啊，是比较的这个 成熟的早一点、
嗯、
所以你和小孩子一两岁的小孩子比视觉，他当然语言能力不行了、
嗯、
但实际上他的视觉已经很赞了，很赞了，你不要以为他不如你。
是，
但是那个什么东西是发育的晚的呢？就是前额叶皮层，前额叶相对来说比较晚，
嗯，
它也在进化论里面是比较晚的出现的一个东西。
哦、
它是管什么的呢、
哦？
它是要管我们的整体的行为决策的。
哦
啊，我现在应该考哪个学校啊？
自我约束，
自我约，我现在是怎么样啊？要出国还是在国内保研、
嗯？
这种大决策要靠前额叶皮层。
哦
啊。不用说那么大吧，今天晚上我到底是能不能抵制住游戏的诱惑，还是把徐老师的
考试了啊，
该徐老师的文章那个弄啊、
嗯、
我的态度很简单，你文章那个都写完了，任务完成了，这个我和你讨论游戏，否则我肯定不会 允许你干这事儿的，这是很明显的嘛，大家要按照社会规则来办事情。
嗯，
这个前额叶皮层是什么时候成熟的呢？高中还没成熟。
哦，
他要等到这个进入大学十八岁以后啊，他才慢慢的。所以我们赋予十八岁以上的人以全面公民权，都多多少少有点神经科学。
人们说这个成熟了，自控的能力，
他自控能力强了。当然，个体呢，他有一些发育的偏差。
嗯、
那么有些人呢早当家早懂事，对吧？
嗯、
这个那个十八岁以前就很牛掰了，对吧？
嗯、
对。
那个三国里面孙权做县令才十五岁，对吧？
对，
他前额叶皮层发育早，没办法，对吧？但有些人就二十几岁了，然后都控制不了自己，
是
有碰到这种个例的啊。嗯，所以呢，你倒本身可以把游戏看成是筛选不同学生的这个能力的一个方案。所以如果有这些学生他的东西全部浮现出来的话，应该加以一定的辅导，就是怎么样弄一种借隐性的，借隐性的这种游戏，就这种游戏能够随时给你一个信息，让你知道现在游戏的时间是到了。
但是也有，现在不是在说那个防沉迷系统等等。
对，但是你看防沉迷系统，我们在说就是比较粗暴的，
对，强制的这种。
对，比较粗暴，它要一种很温和的方式。
是因为我们，
而且本身要给你带来一种游戏的这种快感。
对，我们刚刚聊过，游戏是能高于文本传达很多事情的。
对，
就为什么不能传达这件事是吧？
是，
我刚才我们聊到这个，倒是一个非常微妙的事情。
是，
我们突然发现，果然是这个哲学很有用。
对，
对，你总是做哲学思辨。我们其实对于绝大部分人来说，认为哲学是一个很缥缈的东西，离我们非常远的东西。但其实，
这为什么哲学会觉得缥缈？这本身也可以从神经科学的角度来解释。
嗯
哦、这个解释就是哲学它思考的问题和日常生活其实是联系在一起的。但为什么大家会觉得它和日常生活很远？就是它其实考虑的这个层面相当抽象。它往往会横跨很多那个学科领域，这样呢会让很多人就觉得这个无所适从。那么客观上呢，从我们的大脑运作来说，如果你要从不同的知识领域进行全面思考的话，有可能就比较烧脑。烧脑体现在哪里呢？就是你大脑的这个神经的激发区域会非常的宽泛。它非常的宽泛，以后它不像一门专业，任何一门专业都有它的套路。
嗯，
你这个神经的这个激发的模型就可以有规章可以弄了。
嗯，
因为它如果没有套路，突然从这个领域跳，今天我们的讲话已经跳了很多领域了。
是的，
这样就让人觉得这哲学很难学。因为他的套路太不明显了，他该怎么做？
认知起来也很有压力。
人不都是喜欢整理、重复和规则的东西？
规则
认这样才能建立认知，但是哲学明显不是容易建立认知的。
对，他是讨论原认知的，就是你怎么进行认知的规则和套路背后的原规则。
对，
这样就逼得你要跳到更高的程度上了。所以他的那个烧脑程度就相当的一个高。
嗯，
但是我还是要反复强调。我们在今天这个游戏的时代讨论这个哲学的重要必要性，这个必要性就是我们现在生活在一个高度变动的时代里，
嗯，
就我们不知道明天会发生什么，我们也不知道明天的游戏会发生什么，
游戏变得多，
变得很多。就比如说我甚至不知道我现在很期待的一个游戏就是三国全传，它是不是还会跳票，它就跳票很多次而已，是我对它已经有点愤怒了，它有可能说又要跳票，五月要跳到七月了，它干得出来这种事，它干过很多次，就这么件小事我都不确定。
是，
所以我们在一个高度不确定的世界里面，你想想看，我们按照套路去做事情是有危险的。
嗯，
因为这个套路是应对一种不变的情况的。
嗯，
但如果学的哲学以后，你就知道套路背后有个叫原套路。
嗯，
嗯，原套路那个
套路之源，
套路之源啊，在如果你知道套路之源的话，你看到套路变了，你就不怕了。
是，
你可以从原套路里面再找到原工具，来制造出新的工具来应付它了。所以我在看理想的这 APP 上推出的这个节目，用得上的这个哲学里面说的工具箱，就不是一般的讨论具体问题，是讨论问题背后的那个原工具是怎么做。虽然它有点烧脑，有点小累。但我要指出的是，面对这样一个变动的时代，面对一个80后和90后都有可能是说不上话的时代，
是
我们找到这个员工迹象，能够使我们有更大的机会呢，能够在这样的一个变动的世界中保持淡定。
嗯，而且我说，我觉得我们这个选题一开始会有人觉得说，这哲学把哲学跟游戏扯一块有什么好扯的？
是，
而且可能我们前半段的思维也很跳脱，然后讲了很多理论。其实，但是我们这期节目聊到最后的时候，我们每次把我们看起来很虚无缥缈的哲学一点一点具体的聊到最后的时候，总会得出一些很新鲜的东西，是吧？
对对对，
我觉得这个过程就是哲学很有意思的一个魅力，就是你去学，然后反过来运用它，然后再回去再学，这个反复辩证去思考的这个过程中，总会得出一些很新鲜的东西。
对，更何况世界历史上也有个别哲学家是为游戏的这个发展做出一些贡献的。
嗯，
虽然这样说有点稍微曲折啊，比如像那个意大利哲学家马基亚维利，他觉得自己是一个像孙子一样的兵法家，结果写了一本兵书啊，就叫那个兵法。然后这本书翻成英文以后，因为他是意大利人呢，在整个英国的内战，就克隆威尔内战里面，真的被用上了。
哦，
这实际上就是一部战棋游戏规则书。
哦，这是战争游戏
规则书
啊，就是战争游戏、战棋游戏规则。因为我自己也对战棋有点兴趣，
嗯，
我除了玩这种模拟游戏以外，你这种实体的战棋游戏
啊，
也
战争游戏，真正意义上的
兵棋
游戏也有，这每个兵子要自己涂的
啊，
这也是一个国外的一个很大的一个游戏。就这实际上是恰恰是从这个游戏里面衍生出了今天的这个电玩模拟游戏。
是，
但这件事呢，像马基雅维利这样的哲学家也曾经做出过，
嗯，
经验层面上的贡献，不仅仅是哲学理念。
是的，
嗯，对，
所以还真的哲学还是挺值得聊的。
是，
仔细想想就是挺值得聊的。
嗯，但刚才这个徐导也提到了一些什么神经科学啊之类一些东西，感觉跟游戏其实都多少有很多关系。希望我觉得未来有机会的话，还能多请徐老师过来聊聊，
对，多讲
各种各样的领域跟这个，
对对，尤其用户的体验实际上是个神经科学的事情。
嗯
，VR 游戏的一个最大的难关是晕眩症，就很多人带上 VR 的这个设备
就晕过去了
，这实际上是要神经科学的研究来提供解决方案的。
哎，就好像我们能从这个游戏能到达别的和别的这个
对
文化产品的相连，而这个哲学本身就是一个很好的连接，
提供了新的这个
哎是的
思路感觉，
哎，没错。
那咱们这个时间差不多了，
嗯，
感谢今天徐老师做客
啊，也非常感谢那个集合节目啊，感谢那个三麦兄和四十二兄啊。
如果大家这个想听徐老师更多节目，就可以去看理想
APP 啊，
搜索一下这个用得上的哲学。
哎，谢谢徐老师，那我们这期节目就到这儿，
嗯，
下期
大家
再见，拜拜，
哎，听友再见。